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候，在施恩牧师上来之前，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就是民数记第25章1到9节。民数记第25章1到9节。我们早朝之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由弟兄起姐妹印。民数记第25章1到9节。我们起弟兄起。以色列人在住在审亭，人民以摩甲的女子行起淫乱来。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于是摩西对以色列的审判官说，你们个人要把以巴利比尔联合的人都杀了。亚伦祭司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众起来，从拿着枪跟着以色列人进入卧室，把他们两人伺候，就是伺候那隐私的人，把他们那时因瘟疫而死的共有24,000人。我们请施恩牧师。
我们再看了一两处的圣经，我们翻到启示录，圣经启示录的第六章，先翻到圣经启示录的第三章，对不起，第二章第十二，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十二节，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这一个十四节哦，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我们再翻开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第这个第九节，对不起，第七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两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我们圣经啊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有些人心里面仍然不安，我在想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能跟沙士跟17年前的沙士来比的话，沙士的死亡率是 10%， 就是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会，每十个人感染沙士就是有一个会死了。沙士是叫做这个急性的这个感染，急性的这个呼吸道啊，急性的呼吸道这个感染啊，综合症， 急性的呼吸道综合症，那么当时叫做非典型的肺炎，非典型的，不是普通的典型的，不是普通的肺炎，叫非典型肺炎，所以大家简称它非典啊，沙士叫非典。那这次也是肺炎，其实这个肺炎呢、啊、有很多种，很多人病年纪大了，哦，离开世界了，结果医生，你给看医生给的死因证明书，死因证明书哦啊，肺炎啊，就是什么病啊？啊，他原本是癌症啊，原本是伤风感冒啊，原本是这一个其他的疾病啊，但最后导致他死亡的都是什么？都是肺炎，因为最后就是肺感染啊，那肺是负责呼吸的嘛，啊，肺不能呼吸了，就当然就得死了，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是肺炎，是差不多是是很多的时候你看到那一个死因都是肺炎，其实它原来还有其他的疾病。好了，跟17年前来比，这一次是温和的多了，这一次的死亡率呢只有 2% 多一点点， 2% 多一点点。我已经注意到从开始这个报告到知道到昨天，诶，我发现还是 2% 多一点点啊。如果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他说死了24000人来比的话呢，那我告诉你，那个厉害了，那个我看感染的都是24000人感染，就24000人都死了啊，所以那个比起来呢是太厉害了。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在人间的一切事情，对基督徒来说，在人间的一切事情呢，都是什么？都是这一个要找答案的，都得回到上帝的面前啊，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主嘛，嗯，我们完全相信是历史的主。洪水泛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还是坐着为王啊，所以这一点呢，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安慰啊，这是对我们对一个很大的这一个。帮助我们明白到底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好了，事情这样发生，首先我们要看圣经，要了解神，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了解神在人间怎么行事。要知道神在人间行事，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个话语，我们没有其他的资料，我们只有圣经啊，圣经。那么圣经，刚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瘟疫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已经主席为我们读了这个民数记25章，那个时候怎么样，他说以色列人跟摩押人啊，跟摩押人行营，跟摩押人行营。当圣经说行营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他们到这些花街柳巷，他们到这些放荡情欲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行淫。这个所谓以色列人跟摩押人行淫，就是怎么样，神的儿女跟摩押人，跟那些不愿意信神的人通婚的意思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通婚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根据圣经是这么说，如果从启示录的3章是一个巴兰啊，一个巴勒，巴勒是摩押王，而摩押王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哇，这一支百姓啊，算百万人的百姓怎么样，在旷野行军，势如破竹。他一直注意到，喂，为什么他们中间好像有一股非常神秘的力量，为什么能够帮助他们？可以说他们当时也手无寸铁，可以说当时什么粮食也没有囤积，可是为什么就仍然这么样的强盛？所以所以摩押人呢就怎么样，就找了一个先知，这个巴兰，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每一次巴兰要咒诅的时候，神就叫巴兰怎么样，讲祝福的话。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越来越昌盛了。最后这根据启示录的圣经说，巴兰就用了一个办法，就是叫怎么样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二章 二章那个地方就说到巴啊，巴兰曾教导巴勒，巴勒是摩押王，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什么是绊脚石呢？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奸淫就是跟摩押人奸行，跟摩押的女子行奸淫，意思就是什么？跟摩押的女子这个通婚，通婚，信跟不信的通婚。你说这么严重吗？当时的确就是这么严重。结果瘟疫来到了，死了24000人，一直到他们认真的对付罪时候才停止。所以首先我们看见这个瘟疫是怎么来的，许多人怪是吃野生的动物。其实中国人韩国人吃野生的动物的这个历史啊，由来已久了啊，由来已久，几千年都是这样。我们读水浒传，哇，里头有一个和尚啊吃狗肉，哈哈。那么这个啊，当然我相信他们也吃其他的。所以当然直接的原因可能是这样，可是到底为什么吃了这么久，为什么只有这一二十年发生了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要想到，当我们怪这些啊，他们都吃野味啊，吃野味是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本来就是吃野味的民族啊，本来是吃野味的民族啊，就好像我们吃猪肉，是不是？人家怪我们吃猪肉，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吃猪肉的民族嘛，是不是？但是你怎么能够怪我们吃猪肉，对不对？一样的道理，他们是吃野味，他们公开卖野味，但是这么多人吃这么久，为什么就发生了？其实我们就知道很多的事情发生，地面上的事情，刚才我说我们要回到天上，我们要在天上，从天上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从圣经看到，原来就是以色列人犯奸淫，得罪了神，瘟疫来到了。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地面上的人有没有？我刚才说了，教会有时候很困难，教会要严格起来，我们就要认真说，哦，你所有的教会里面呢，怎么样？你来教会结婚啊，我们很欢迎，但你们都要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都要双方都是这个信主的。可是问题又发生了，我们的青年男女怎么样？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那么就我们常常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找对象，当然要找主内的弟兄姐妹。可是常常不是如此，于是教会没有办法了啊，怎么办呢？如果你硬说不要他们来，那么他们就怎么样？不要礼拜堂呢，让他们更没有机会到礼拜堂啊！所以教会有时候就在这方面怎么样，就稍微妥协了。和只要一方信主，这是以前长老会在很多年前长老会定下的法规，就是只要一个人一方信主，那就可以了。那么我在想，这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再回想来，回头来说，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跟不信主人交朋友？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要论婚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靠着主家给我们的力量，带领他来信主。一般上，我们看见主帮助，一般上都会很成功啊，就是无论是姐妹找到一个不信主的男朋友，或者是弟兄找到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但是他们因为明白信仰很重要，于是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一开始他就表明我是基督徒，你要跟着我来信耶稣，就慢慢带他来了。我们感谢上帝，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发现最近呢，我们的青年人，我们自己的儿女们，好像很硬的景象。明明知道对方已经表明了，你不要跟我谈信主的事，我不会信耶稣的。他已经这么表明了，其实上帝已经借这个人发出一个信息，什么信息？这个人不适合你。可是 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青年弟兄，我们的青年姐妹怎么样，不从这方面想。他说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可爱，这个人啊是千年难得啊，就是千方百计也找不到的啊，找不到的一个对象。如果就放去了，不是太可惜吗？结果怎么样？结果结婚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行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明白吗？所以今天情况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这个教会很多青年人，不过今天看起来这些青年人好像，他好像怕了是吧？不来了。今天青年人好像来的更比年纪大的更少，或者他们啊过新年的时候有其他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求主怜悯，本来是我看今天做的相当满啊，过去做的相当满，今天呢，还有空位啊。无论怎么样，你们听见了以后，如果你现在正在交往的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你继续可以交往，但你一定要带他来信主，一定要带他来信主。如果他表明了说我绝对不会信耶稣，他表明了以后呢，你要怎么样？其实这就是神借着他向你发出一个信息，这个人不是你所适合的。虽然你觉得很难，我们知道一卷入感情的里面知道很难，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个就是神亲自发出的信息。如果我们硬硬说哎呀那不要紧，我们妥协，我告诉你，我们就落入了这样的情况。所以瘟疫的发生，其实今天教会本身不要怪那些吃野味的人啊，我们要怪教会本身今天得罪神，得罪的很厉害。还有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本身怎么样，很多教会在一些教会接受了同性恋者，那么他们从圣经读说圣经，诶，同性恋在并不是罪。你从最早的这个创世纪的那一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以致利未记对这个同性恋的这种同性婚姻的这个警告，到了罗马书，到了新约，一直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这是神所憎恶的罪。当圣经说神所憎恶的这个字，这词很严重，知道吗？这个词很严重的。可是人不理了，不理的话，不是普通的人，连教会也不理。我们知道台湾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为同性恋者举行婚礼，有接受同性恋者，美国更不用说了，台湾是华人，是跟我们一样的嘛，同文同种的嘛，是吗？我们怎么会想到这样的华人教会会进步到这个情况？其实是退步到这个情况，我们只有恳求主怜悯。台湾刚刚三个礼拜前举行总统选举，有一位总统候选人是怎么样？就是提倡同性，叫做同婚、同性婚姻啊，同时他们接受同性婚姻。这个总统候选人有没有落选？没有啊，他不但没有落选，他高票中选。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他高票中选，他比过去任何台湾好几次的选举总统。最高的当时是一个700多万票最高，他这个次得到800多万票。为什么？他是一个支持赞成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人。我们看见人不但人没有是人已经把这些事情怎么样神所憎恶的事情看为平常了。我们恳求主怜悯，这是瘟疫怎么发生？圣经告诉我们，瘟疫是人的罪。还有，瘟疫怎么发生？从启示录六章讲到那个第四印揭开的时候，解启示录有很多的，有些把它当作灵异解，有些把它当作字义解啊。当然，我个人是字义解经啊，就是启示录我是用字义解经，雅歌我就用灵异解经。有些人颠倒，雅歌用字义解经，雅歌字义解经就变成 婚姻的辅导的书了啊，那么婚姻辅导的书了，他们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就变成什么样？变成这是最后啊有就是神跟魔鬼在征战，最后怎么样？邪不胜正，鬼不胜神啊，最后神得胜，就这样来看。可是我们看到，其实它有很具体的，好像说地印是有一个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啊，那么胜了又胜。我们的看法是拿着弓没有箭怎么打，打不起来。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怎么样？打战和打战的风声嘛，这是很清楚。第二印有一把大刀给他，那个是民工打民工，国他从地上夺取太平，那就是耶稣所说的民工打民，国工打国嘛，有一把大刀给他是吗？所以这耶稣说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但末期还没有到，这就是讲到他的这个预兆，他的兆头，他的预兆。第三印的就是一个就是一只黑马，然后粮食很贵，粮食很贵，医药很贵，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就当时的医药啊，当时的医药，所以粮食很贵，今天是粮食很贵的时代，医药更贵，我们看见一样样的应验了。不过耶稣说这个是什么？这是灾难的起头，但末期还没有到，就是预兆嘛。来到刚才我们所说第四印，我们就读到了第四印有什么呢？他说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诶，今天就是这样嘛。有刀剑，刀剑什么？这个刀剑跟第二印的那个大刀不一样，这个刀剑其实照我们的解释是恐怖活动啊，刀剑是恐怖活动。然后呢，瘟疫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传染病。那么这个其实是越靠近什么？越靠近末期了。末期在什么时候来到？如果根据启示录的第八章，我们看到第七章就有被提跟但是第八章就末期就来到了。所以这是很靠近末期。那就是我们越靠近主要再来，越多瘟疫。我记得我从懂事大概是五六岁跟懂事，一直到63岁，在50多年间，我只有碰过一次很厉害的一个传染病，那是1957年，那年我读高中二，1957年，一个叫做亚洲流行性感冒，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记得1957年那一回的亚洲流行性感冒。1957年你们还，我知道很多还没有出，有些人已经出生了，有些人可能是孩子的时候1957年，所以那时候我读高中了，你们猜我大概就几岁了是吧？其实我今年就是80了，准80，我是1940年出生的，所以2020是80岁了，对不对？好，那么我记得这么多年间只有一次亚洲流行性感冒，可是一进入21世纪，你看2003沙士就来了，然后17年后的今天这个武汉非典来了，在这之间有很多次一直被提醒，禽流感记得吗？猪流感记得吗？还有中东的骆驼传染的那个骆驼感啊，骆驼流啊，骆驼的流感啊，还有伊波拉病毒，都在这怎么样？这21世纪猖獗，为什么？因为21世纪是比20世纪更怎么样？更靠近主再来的时候。这只有我们看到这样的解释。所以今天你看这个瘟疫发生，第一，你知道今天我们犯罪，人犯罪，我们看到当年以色列民犯罪，什么罪？跟摩押人通婚，跟摩押的女子通婚，硬的跟摩押的女子通婚。今天我们有很多我们的青年人，从主日学到青年的时候都在教会，可是来到婚姻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怎么样站稳立场，他们得罪神。 不要，我们不要怪别人吃什么野味啊，不要怪别人说不注重卫生啊，不要怪别人让没有控制好，让这个瘟疫让这个瘟疫畅行啊，让这个瘟疫传染的这么厉害。我们就是怪别人没有控制好啦，或者怪别人吃野味啦，怪别人不注意卫生啦。其实我们要看到这是神的手。今天人犯罪，刚才我已经讲了，同性恋明明就是一种罪嘛。他就说不是，这是人的性向。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如果人的性向的话，我很喜欢你讲颈上的那一个项链，我拿了就走。这是我的性向嘛，我专喜欢人家的颈上的项链，我的性向嘛，没有罪，性向没有罪。我最喜欢怎么样？我最喜欢就是去寻花问柳，这是我的性向嘛，就寻花问柳没有罪嘛，是这样吗？所以把这个同性恋没有罪这样的简化成说我们有这个性向。有没有性向还在争论，有的医生说，有的心理学家、医学家，都怎么样？都社会学家都不同意。这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后天这个罪侵蚀我们，让罪侵占我们而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养成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恳求主自己怜悯，每一次的瘟疫发生，一定要。让人知罪，知罪就要怎么样？认罪，认罪就要怎么样？悔罪。那么我们也要知道瘟疫的发生，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越来越靠近末世了。当圣经在几千年前讲说这个地球要怎么样？要好像这个会变成一团火球，最后消化了。这个地球要被烈火消化了。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虽然我们也读过也看过，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新约就是启示录翻上来不远，启示录翻上来不远，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一起读。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地球最后就不再不见了，也就是地球的末日。地球的末日，十二节再说一次，请大家再看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是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地球有一天会消化不见的。圣经在写圣经的时代，两千年前彼得就这么警告了，所以这个末日就是在这里发生。可是人不接受的，一直到斯提反霍金啊，听过这个人吗？斯提反霍金。斯提凡霍金刚刚死去一年多吧，这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天体物理学家，备受尊敬的，人类社会很尊敬的。这个人怎么样？全身瘫痪，只有脑没有瘫痪，还有两只大概一个手指还是两个手指，所以他用电脑，他讲话都用电脑啊，用电脑打，他的理论都用电脑发出来。他这个人讲世界末日，他说这个地球一定有一天末日的。他说人类怎么办？人类最好能够搬到别的星球去住。他这么说，他是这么说的。我以为他是基督徒，或者最低限度他是一个信神的人，发现怎么样？他根本不信神，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根本不信神。他讲这个世界的末日一定来到。今天我们看到瘟疫，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我们越靠近末期了。当末期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最后怎么样？最后就化为乌有，化为一团火，一团火。所以圣经怎么说？十一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 怎么样进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今天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第一，我们要知罪，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罪。知罪呢，我们要认罪悔罪。你说我们不是我们犯的啊，我们有犯罪吗？我们有犯罪，可能我们不是犯这个与摩押女子这个行淫的罪，可能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但是我们真的要为我们所犯的罪来认罪。你说我们这个小团体有用吗？怎么会没有用？你记得吗？当年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兰怎么求？他说，神啊，如果有50个人，50个义人，就是50个真正不犯罪的人，那你毁灭吗？神说，有50个人我不毁灭。大概亚伯兰想一想，哇，这个城市太罪恶了，50个人都没有。他说，那45个人怎么办？上帝说，45个人我也不毁灭。亚伯兰可能再想一想，连45个都找不到，哎，40个怎么办？上帝说，40个我还是不毁灭，30呢？20呢？最后亚伯兰想想，恐怕这个城市连20个人都没有。他最后一次，他说，容许我再大胆的问你，如果有10个人，上帝怎么说？上帝当时跟他面对面，当然上帝那时候是以这个圣子的这个三一神的第二位的这个位格来到他面前，告诉他有10个人我也要赦免这个城。结果怎么样？这个城被毁灭了，对不对？什么意思？连10个人都没有。我们这里不只有10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教会说，只要我们这些悔改，我们知罪了，你叫不信的人，叫马路上叫华南市场的人，那些海鲜市场的人，那些知罪，这是很难的，是不是？你叫我们路上走来来去去的人知罪，很难的。能够知罪的就是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我们知罪了。知罪就怎么办？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罪。当年有10个人，我相信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一群人认真的知罪、认罪、悔罪，神或者就这样的免去他的止住了神的怒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该怎么做？当然呢，我们个人为要注意卫生没有错，完全没有错。我当时大家我记得17年前沙士的时候，我看见教会这么害怕不行啊。那时候我忘记恩乐已经成立了没有，忘记2003年我忘记了。那么说我当时在教会讲到，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我从报纸上，因为当时有很多孩子嘛，很多很多，而且那个死亡率10%啊，很厉害的。所以真的是很惶恐，我们也很忧愁担心。后来我就是一直注意报纸，他还说什么？他还说全人类没有对沙士没有抗体，这次也是这样，全人类没有人对这个武汉肺炎有抗体。如果有抗体的话，这个抗体就能够抵抗这个疾病啊。我们没有抗体 ，antibody 没有这个抗体。那么等到要能够有抗体的时候，有时候有抗体是要我们染病了以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变成有抗体，全人类没有的话，这很麻烦。如果一感染的话，就是如果被感染，一定发病的，而发病的一定会严重的。所以我就一直注意报纸了，因为我们的来源当时也只有报纸，因为其他的书什么都没有嘛，这个新的病嘛。结果就是广州的这位姓钟的医生，他就发现，他说这种病是厌氧的，就是怕氧气。讨厌氧气，这种病是怕阳光的，所以后来广州那个医院最先是医务人员全部受感染，后来他们怎么样？全部搬到 把那个等候的病人全部搬到怎么样露天的地方，还有怎么样病房全部开窗，全部开窗通风。他说医药人员受感染立刻就怎么样，立刻就停止了。诶，我们看到就诶，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所以我回到教会去，我告诉教会说冷气照开，窗口照开。所以那几个月天天做礼拜的时候，就是开窗口跟开冷气。窗口什么？让氧气可以进来，冷气让我们不会热啊。窗口让氧气可以进来，虽然这样做的话会损害冷气机啦。为什么？因为窗口进来带着一些灰尘嘛，冷气机又把这些灰尘吸进去，当然会损害。但是比较之下怎么样，要冷气机到底是物品，人是神，神的殿。所以教会真的，我们当时我就跟所有教会说，有窗口的，有些教会没有窗口，然后就没办法，有窗口的教会呢就是开窗口开冷气。你们是不是这么做啊？这是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做决定，不过这是一个建议。为什么？因为一开窗口一开，外面的阳光跟空气氧气呢，新鲜的氧气就一定进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办法，这是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是神的手。第一，人类犯罪得罪了神，像当年瘟疫来到，以色列民族死了20,000，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死了24,000人，这是有记录的，这是肯定的。跟今天来比，今天的瘟疫根本没办法跟当时的这个瘟疫比，但是神也让这个瘟疫戛然而止。记得那一年3月，新加坡是一个基督徒从香港把这个沙士带来，你们不知道你们记得吗？那个人是在香港旅行，住在什么？住在一个旅店。这个旅店前一个客人是广州的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感染沙士，他来香港，然后呢，他那个房间，我们的新加坡的这位姐妹就去住了。结果怎么样？他回来，他感染沙士，他是第一宗。他的牧师去探他，结果牧师怎么样？也感染，这个牧师也怎么样？死了。当时有最少有4位医生，那个沙士很厉害啊。当时最少有4位医生，包括一位很有名的赵志成医生的这一个儿子，叫做赵光浩医生，也在那一次的沙士的这个的瘟疫中死了。4个医生，1个牧师，还有好多基督徒。你说上帝没有保守，上帝保守，怎么没有保守？没有保守我们都死了是吗？我们今天还多活了17年啊，所以上帝保守啊，为什么会这样？是的，我告诉你，当神的日子到的时候，没有沙士的，非常有名非常有钱的坐直升机掉下来也是死，对不对啊？他也不是因为沙士，对不对？所以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我们不必担心啊。我们不，实在是不必担心，我们完全相信神啊，我们完全相信神。所以你看，他三月就来到5月，哎，5月就忽然间停止了，忽然间没有说慢慢，忽然间就停止了。就这样，我们就看见，其实就是神的手，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啊，靠着主的力量来度过这个困难。那我们做什么？第一，我们自己认罪，认真认罪，然后过怎么样？刚才说过圣洁跟什么敬虔的生活。圣洁就是我们要靠着主，我们不沾染罪恶，不沾染罪恶。你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的对方告诉你不信主，我绝对不信，你要带他为他祷告，最后他还是绝对不信。那你圣洁是什么？我们不要跟摩押的女子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相信神会为神已经发出这个明显的旨意了。当然我们感谢上帝，如果你劝导他，他愿意信主，然后他真的爱你的话，他为了不会为了这个这么好的信仰而放弃一个好女子或者一个好男人，不会的。他如果他真的是很不信的话，很不愿意信的话，其实神就弃绝他了。如果是神弃绝他的话，今天我们硬硬的 还要跟他在一起，我们就在违背神的旨意。我们求主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为人该当如何的圣洁，还有如何的敬虔。圣洁就是洁身自爱，不要沾染罪恶世俗，不要沾染罪恶跟世俗。那么敬虔就是我们对神啊，敬虔我们对神，爱神，当然爱神也会跟着爱人，这就是我们该做的，该做的。那个人的卫生啊，洗手，医生说洗手比戴口罩重要，所以我们戴口罩，我们也要勤于洗手啊，勤于洗手。所以这是个人的卫生，然后教会呢也有责任，教会叫责任。有一种消毒剂是可以喷啊，是可以喷的，我忘记，应该我带来一下，我喷一下示范给你们看，因为那个你喷一下，你试一下不要紧。杀虫油不可以啊，杀虫油不可以试的，杀虫油不可以喷的哈、哦，啊，但是那一种是可以喷的啊，一喷的话你试进去不要紧，然后开窗口让氧气能够进来，这是我们教会该做的，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第一，我们要知罪，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罪。但知罪认罪不够，我们还要悔改啊，放弃我们过去那一些不敬虔的生活，不敬虔的做法。然后第二，我们要常常想到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里面如何让我们看到瘟疫的发生。第一，让我们看到瘟疫的发生是人的罪；第二，我们看到瘟疫的发生就是耶稣基督的提醒，那个就是灾难的起头。虽然末期还没有到，我们就应该怎么样过敬虔啊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有了方向，就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我们更恳求主，让教会有责任，我们个人也有责任，注意我们的卫生。恳求恩主继续的恩待恩约，恩待恩约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没有来的，恳求主也一样的帮助他们。虽然他们没有机会听到这篇的信息，但是恳求主你也亲自用圣灵来教导他们，我们该当如何的圣洁跟敬虔。恳求恩主继续的引导教会的前面的道路，以及引导我们每一个属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求主您借着锡安赐福当时的以色列民族，今天你借着恩约来赐福恩约的所有的会友们。求主听我们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